神的日食。 Elie Wiesel 是一个美籍的犹太人，他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学金的得主，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纳粹德军的集中营其中一个生还者。他写一个非常发人心省的一个故事，我叫这个故事叫做又哑又聋又盲的拉比。这个故事讲到一个犹太的拉比，他很勤劳地教导上帝的律法，安慰伤痛有需要的人，鼓励那些伤心的人。但这个世界实在太多太多伤心和需要安慰的人，这个世界实在太多是不公义不和平的事，他做得很累，不是体力上的累，而是心灵上的疲倦。他心里面很难过很乏力，他觉得这个世界太过灰暗，他忍受不住，他觉得他不能够继续去做这个拉比的工作，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开他的会堂，离开一些需要去安慰鼓励的伤心人，他要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过去自己的生活，去到一个地方我们不需要再见到有眼泪，不再需要见到伤痛。于是他就除低他的拉比袍，离开会堂，离开人群，远走高飞，寻求他的安乐土。有一日他来到个村庄，在个村口里面见到一个老的白耶婆，原来这个白耶婆正是离流之际，气力非常的弱，躺在路旁很辛苦，但没有人理会他，没有人照顾他。拉比就动了慈心，于是就陪这个老妇跑完人生最后的一个路程。老妇见到拉比的时候就问他，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上帝为什么要将我爸生在这个世上，自我出世以来在我记忆里面我未曾经历过有半点快乐的时候，自从我懂事以来我所见到都是世界上的痛苦丑恶眼泪，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上帝去了哪里。拉比听到这个问题很痛苦，他也不想去想，就因为他不想想，所以他才想走，他才想远走高飞。但是似乎这个问题他走不到，于是他很痛苦忍住眼泪，就对这个白耶婆说，我不知道，突然间这个世界是这样，你和我就只有接受。这白耶婆听到的时候好像心里面有点安慰，就呼了他最后一口气离开这个人世。于是拉比就掘了一个坟墓将他安葬，但心里面很痛苦很难过。于是对自己说，从今天开始我是一个哑的人，我不再讲任何一句的说话。之后他就走了，继续他的旅程。隔了几天他又去到另外一条村，在村口见到一个少女抱着一个初生的 BB， 看清楚原来这个 BB 刚刚断了气离了世界。这个少女很伤心难过，但没有人安慰她，没有人陪伴她，没有人问候她。拉比就动了慈心，因为她已经是哑，她一声不发就看这个少女的 BB掘一个坟墓去安葬他。这个少女感激之余就对拉比说，先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上帝去了哪里，为什么上帝要用一个生命诞生这个世界未曾享受过半点安息就拿去走，为什么这个上帝这么残忍这样去折磨我。首先我丈夫离开，跟住我个仔离开，上帝系咪聋？系咪哑？系咪盲？ 拉比无言以对。事实上他觉得他自己是哑，他只能够强忍眼泪，摇下头就离开。这个少女好像得到安慰就离开。拉比好痛苦，他就对自己说，从今日开始我不单止是哑，我亦都是聋，我不会听到任何一句说话。于是他就离开。他来到一个山窿，那里没有人，那里没有痛苦，那里没有眼泪，那里没有伤痛，他可以很开心专心去读上帝的律法，去祷告，去默想。有一天他走出山洞旁边，见到一只受伤的雀仔，他就动了慈心，用草药去医他。后来这个雀仔就事上跟这个拉比在一起，说他觉得这个是人间的天堂，不再有不幸的事情临到，不再有痛苦的人需要去安慰。有人不知道在哪里跌了一块石下来，就将那只雀仔压死了。拉比很难过，他就对自己说，从今日开始我不单止是哑的，我不单止是聋的，我都是盲的，我什么都看不到，我什么都听不到，我什么都讲不到。一个又哑又聋又盲的拉比躲在一个山洞里面，什么都没得做，只有等死。但他身体仍然强壮，不死得去治，他可以做什么？于是他就收拾他的行装，回到会堂里面继续做他拉比的工作。韦素讲这个故事很有深度。其实我想我们每一个，无论是牧师、传道人，或者你是一个 helping profession， 很体谅、很感受到他的感受。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好像充满了很多令人伤痛的事。韦素在这里想讲什么？如果你了解犹太人的历史，我想你更加能够明白韦素是代表千千万万的犹太人他的挣扎。上帝去了哪里？上帝去了哪里？你看一看犹太人的历史，充满了血、泪、屠杀。有一个很出名的犹太的哲学家 Martin Buber 说，上帝去了哪里？他的答案说，上帝匿埋了，他叫做上帝的日食 The Eclipse of God。 上帝去了哪里？难道他又是聋的，又是哑的，又是盲的？你看看旧约圣经的先知已经是问很多这些问题。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节，当他见到他自己的国家毁灭，当他见到自己的同胞被屠杀的时候，他就在这样祈祷，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见到罪孽？你为何使我看到奸恶而不理？毁坏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你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诗人在诗篇第73篇一样问出同样的问题，他说，我见恶人狂傲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气力也很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殃。看来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是为难。诗人和诗篇第73篇和先知哈巴谷所看到是什么？当犹太国灭亡，看见他自己的同胞一个一个被屠杀的时候，他问上帝去了哪里。事实上你打开以色列的历史来看一看，犹太人在历史里面屡遭屠杀。当然我们近代人一想就想到希特拉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拉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当时全世界的犹太人是有1000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6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上个星期三我们讲到犹太的历史的时候， 金宇成教授同我哋讲过一个事。有一次一个犹太人请佢去食饭，佢个朋友，佢就讲到犹太人冲凉呢件事，好想去冲凉，但佢唔敢讲。原来后面有个背景，佢系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佢妈妈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喺集中营其中一个生还者，德国人要将呢班犹太人从德国运远到去好好远嘅集中营嘅地方。本来火车一两日就到，但系特登喺个欧洲兜来兜去，兜来去，兜去，兜咗成个星期先去到集中营。喺个火车里边，物质得嘅人冇嘢食，冇厕所，污糟邋遢，冚埋啲粪便喺度。当去到集中营嘅时候，嗰啲纳粹党又去听，而家俾你去冲凉。于是成班嘅人就涌入去，谂住可以冲翻个冲翻个舒服嘅凉，但入到去原来系煤气室，一个一个送入去呢所谓冲凉，其实系死亡。犹太人谂起冲凉，就谂翻起呢一件事。其实唔单止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希特拉屠杀呢啲嘅犹太人，喺犹太人嘅历史里边，无数次嘅屠杀，马加比嘅时代，十字军东征嘅时候，几十万嘅犹太人系被屠杀。而另外一次著名嘅大屠杀就是公元后69年，啱啱系希伯来书写成之前发生。罗马嘅将军提多带领罗马军队重重围困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有100万嘅犹太人，死咗几多人？而家历史里边仍然冇根据，但相信都有几十万人死咗。在这次战争里面，无数的犹太人死在血泊当中。而事实上这个屠杀不单止是几十万犹太人死，整个犹太的民族宗教信仰文化是不是一个极大的危机？因为犹太人政治和宗教是分不开的，律法是犹太人的精神，宪制是犹太人的基础，宪制的中心就是这个圣殿。但在这场战争里面，整个圣殿被毁，一嚿石头都没留下，圣殿没了，祭司的制度没了，宗教没了，犹太人的生存的机会也都是没了，是对整个犹太民族是带一个很大的危机。有很多人都会问，上帝去了哪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一个这样的时候写成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答案是什么？你试下想想，你自己是其中一个犹太人，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问个答案在哪里？个答案在哪里？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在一个患难，在一个痛苦，在一个危机里面，他给我们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答案。这个答案在第十一章十二章就讲得很清楚，信。信信是一件很矛盾的事。什么叫信？信是表示不清不楚，前面的道路不清楚， uncertain， 前面的道路是 uncertain， 你就是不清不楚你才需要信，如果清清楚的时候你不需要信。第二，信不单止是不清不楚，信也是清清楚楚。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个信的时候，十二章讲到个信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很矛盾，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不见之事的确据。所望是将来的，应该是不知的，看不见的，应该是摸不到的，看不到的。但是信是什么意思？信奇怪的，虽然是不清不楚，是不能够肯定，他又是肯定的。什么去肯定？就是这个信。其实我想我们很简单一件事，大家想一想，你现在要搭飞机去北京去看奥运，个飞机会不会失事呢？个飞机会不会撞山呢？个飞机会不会没有东西没有油扔了下来呢？飞机会不会有一个恐怖分子扔了下去呢？不知道的， uncertain， uncertain 是不知道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上飞机会想到呢，啊！我呢次飞机最后一次旅程啦，我喺度就搭呢个飞机，我就撞落去，冇。 你是什么？你是 take it as if 你是凭着信心上这个飞机，信得过个飞机是会安全将你带到北京去看奥运，这个就是信。不过你信的基础是什么？因为很多人搭过这个飞机，我又相信这个飞机很安全的带去，所以你就信。你的信心是奠基在以往里面所发生的事，奠基在所有的事，这个就是你信心的基础。你的信心的基础就是因为这个飞机有很多人都搭过，日日都没有失事，所以今次都不会失事吧，于是你就上去了，这个就叫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今天我们信，但信不是信个飞机个 record， 我们信一个更加重要的基础，就希伯来书在第七章所讲的基础，信心的基础在哪里？你看一看，在希伯来书讲为什么这个信是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去到第11章33节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一番很精彩的说话，他讲完一连串犹太的历史是一些很痛苦的历史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因着信，他们是指那些犹太的殉道者，那些死的人，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兽，脱离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连那些外敌全军都被打倒，有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到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生岭、日头、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的人。跟住话，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不与我们一同同得，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完全。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乜嘢？希伯来书的作者话俾你听，喺历史里面见到有好多人被锯锯死，被石头打死，系被人严刑，被好似人间嘅渣滓一样，系世界不配嘅人，但系因着信，佢哋嘅人生系多姿多彩，佢哋仍然有盼望。因着信，佢哋征服咗好多样嘢。因着信，佢哋仍然系活得系多姿多彩。信嘅基础喺边度？就今日我哋所以读嘅呢段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他告诉你们，今天我们仍然有一个信个盼望在哪里。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个基础，第一个原因，耶稣是祭司，因为起誓而立。我们看一看第20至22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他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对我们一个20世纪非犹太裔的人来看，这段圣经我们不知道怎么起誓、发誓、食生菜而已，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再深看一层的时候，如果你试下从一个犹太人的背景来看的时候，是大有相干。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提下一个背景的问题。希伯来书写成的时间是相当重要。犹太人刚刚被太屠杀，几十万人死，圣殿被毁，祭司制度被毁坏，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前途是很大很大的问话。本来他们想着起义的，为什么会有这场屠杀呢？有些犹太人不甘是做罗马人的奴隶，于是他们起义作反，希望复国，但是国就复不成，反而是灭绝，宪制都没有机会，整个宗教陷于危机，以色列民陷于危机，前途更加不知在哪里。 每一个犹太人会问之后怎样。希伯罗斯就告诉你，你错，你将你的信心建基在圣殿献祭律法里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投身，这个不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希伯罗斯的作者就说，至于那些祭司，即是亚伦制度的祭司，即是现在献祭的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究竟起誓是什么，我们一会才说。但作者是告诉你，亚伦祭司的制度是一些看得见摸得到律法色彩的制度，不是我们的靠山来的，是没有保证的。神是没有应许过，神是没有立誓应许过，这些是会永远长存的，这些是会死的，这些会过去的，这些是暂时的。圣殿祭司的制度没有了不等于是绝路，因为根本上帝就没有告诉你，这些是永远长存的，这些看得见的东西，摸得见的东西，这些的制度不是我们信心的靠山。如果我们将信心是摆在这里的时候，你是大错特错。昔日的犹太人将他的信心摆在这些亚伦祭司的制度、律法的制度，今天我们的信心何尝不是摆在这里呢？我们的信心摆在我们的工作，摆在我们某一个朋友，摆在我们的钱，摆在我们的职业，摆在我们这所谓的保障。当我们失去了这些保障，失去了我们所谓长期饭票，失去了我们的健康，于是我们就觉得绝望了，死路了。希伯罗斯的作者说，不是啊，神从没有应许过这些是永恒的，神从没有应许过这些是永远长存的，是没有保证的。如果你将你的信心摆在这些的时候，你只不过是将个信心摆在你番碱铺那里，明知有一天失去的时候你都要死活。当这些危机来到的时候，死了死了我没望的时候，希伯罗斯的作者说，你错了，你将个信心摆错在一些明知会失得去的东西身上，那些不是我们的靠山来的。什么才是我们的靠山？诗篇第110篇第4节就告诉你，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的。我们 要明白犹太人起誓这个问题，他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好像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5章34节讲的，耶稣怎样讲法，他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也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也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记住不要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变黑，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耶稣讲得很明，没有起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讲多几句就出于魔鬼，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但希伯罗书的作者就啱啱跟我们相反，因为耶稣为祭司是上帝向他起誓，耶稣偏偏告诉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为什么上帝还要起誓？岂不是自相矛盾？不是，我们要了解诗篇第110篇第4节所讲的起誓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书所讲的神起誓呢，是有三处圣经讲到上帝起誓的。第一处圣经是希伯来书第3章11节，神在怒中起誓，以色列人那些背叛的以色列人断不可进入我们安息，是第一次起誓。第二起誓就是希伯来书第6章13节，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指着自己起誓，说论子孙我必赐福给你，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指着自己起誓。然后希伯来书第7章20至21节，神起誓立耶稣基督永远为大祭司。你再详细地看看这三段圣经，三样东西都有个共同点的，所有这三样东西都是跟立约有关系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就起誓应许神必祝福所有你的子孙。神和摩西立约的时候，就明明地告诉以色列人，你不要背叛我的约。当以色列人背叛他约的时候，上帝就起誓你永远不能够进入我安息。同样的诗篇第110篇第4节亦都是约的形式，所以22节说耶稣成为更美的约的中保。什么叫约？原来在中东上古的时候， 当一个人同另外当一个王同另一个人立约嘅时候，佢就要保证。一个好出名嘅旧约神学家叫 Meredith Time， 佢写一个本书叫 By Oath Consign， 系讲到话当时嗰啲人去立约嘅时候就一定要起誓，起誓嘅时候咧就系保证咗啦。啊，好似我而家要去旅行啦，我要订酒店啦吓，咁、于是咧我就啊。就订个酒店位 make reservation， 咁佢就弹翻个出嚟。如果你要保证你到时嚟到我哋酒店有位嘅咧，就请你俾个 credit card number 我啦。咁于是咧，我俾个 credit card number 佢嘅时候咧，佢就话 guarantee 啊，你嚟嘅时候一定有房。如果你唔俾你嘅啊 credit card 嘅 number 俾我嘅时候咧，到时咧我就唔能够保证啦。所以你俾个 credit card number 咧，就保证咗佢啦。呢、這个叫做保证。又譬如好似举一个例，吓、啊、某人我去银行借钱，我想啊，我想买屋，我借钱，问我就查你个信用够唔够吓？不如发觉你唔够信用嘅，你 credit 唔好啊，唔借钱俾你啊。李嘉诚话：我担保你吓、啊，我保你。如果你俾唔到嘅时候，我俾你。咁你银行借唔借啊？实借啦吓、啊，有人担保啊。就咁嘅意思，呢、這个担保就咁嘅意思，保证起誓就呢个保证。而家系边个起誓啊？系上帝起誓啊！岂唔系更加担保？担保我哋一定得，所以一定会发生嘅。呢、這个起誓，上希伯来书嘅作者惊我哋仲唔够啊，仲要加多一句啊，他绝不改变心意。神保证乜嘢？神保证耶稣永远为大祭司，祭司是一道桥，是将我们带到上帝面前，引到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第二十二节就告诉你，这是起誓的，耶稣就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什么叫中保呢？中保这个字呢，是有两个不同希腊文的字呢，是可以叫中保。八章第六节是出现过的中保，但这个中保这个字呢，是跟第七章的中保这个字不同的。原来希伯来文有两个字咧，系可以中保。第一个字咧就系八章第六个字个 Mercedes， 第二个字咧就系呢个七章二十二字啦。啊 ，Angus 呢个字咧系之前出现过一次。呢个字系咩意思啊？其实唔应该叫做中保，俾人哋有一个，如果我哋英文咧，中保通常我哋叫 mediator 啦、啊、mediator 就系呢一个。但其实呢个字咧唔系 mediator。这个字是担保人、保证人，是一个法律的词句，就好像、啊、你借钱找个有钱佬去做你担保人的担保，而耶稣基督就是更美的约的担保人。他怎样担保我们？他用条命担保我们，他钉在十字架里面，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来保证你和我有永生的盼望。希伯来书的作者去告诉你，今天我们的靠山不是外面的环境，无论外面的环境几咁不好，好像第十一章所说，被戏弄、被鞭打、被捆锁、被监禁、被折磨、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刀杀、被试探、披着羊皮牛皮到处奔跑、穷乏、患难、痛苦、山月漂流无定、人渣咁样俾人对待，但系因着信仍有盼望，仍不放弃，不苟且释放，因为有更美好嘅复活。呢、这个就系我哋信心嘅基础，呢、这个就系我哋信心嘅基础。希伯来书嘅作者系话俾你听，你嘅眼光放远一啲，就好似保罗话：虽然我哋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打到了却不至死亡，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成为宝贝，显出莫大的能力。这个是第一个信心的基础。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信心的基础，第二十三节至二十五节，我们看看二十三节至二十五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第二十五节，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第二个基础在哪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背景。希伯来书，我刚才讲写希伯来书的背景，刚刚是大屠杀之后，提多将军带领罗马军队进攻耶路撒城，耶路撒冷几十万犹太人 被杀。其实不单止是民族、国家、宗教陷于危机，而最实际的是什么？死亡。见到人的死亡，原来人是会死的。最近个车祸，18人死亡。我一回到屋企，我外母即是话好惊啊，好惊！我打电话俾你都找唔到，我有乜好惊啊？我睇电视好惊啊！我以为佢睇唔知咩恐怖片啊，咩惊啊！我话哇，满身都血！我话你咩戏啊？即系满身，佢话系新闻，人嘅死亡。你见到嗰啲亲人喺度老滞。你去面对死亡，或者你有亲人离开的时候，或者你见到有人死的时候，你会好觉得死亡不是很远的事。存在主义者卡谋写过一剧叫《卡鲁古拉》，他讲到他的爱人死了，他很不开心，他突然间悟到一样东西，原来人会死。他看看罗马人，哇，个个都这么开心，他就说他们之所以开心，就因为他从没想过死。他们忘记了人是会死的，或者他们否定人是会死的，又或者他们永远都以为自己永远都会活着的。于是他就实施恐怖的统治，顿时之间整个罗马帝国陷于悲哀恐惧之中，因为死亡随时的临到。死是一件很实在的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果我们将我们的信心在建基在一些会死的、会失去的、会改变的事情，这个人是全世界最蠢最蠢最蠢的人。有什么是永恒？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为到那些祭司制度去忧虑，你想一想，你所依靠的对象是什么人？那些祭司是会死的，是会消失的。那些成为祭司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你们的靠山，你所依靠这些祭司是会死的，是不能够长存的。第一任大祭司亚伦死了之后，他的仔以利亚撒就代任。以利亚撒死了之后，他的孙菲利哈就继任了。一代传一代，一再传一代，传到去耶稣的时候，70年圣殿被毁的时候，犹太人传了83位大祭司，个个都是死死。今天你和我靠山是放在一些会死的人身上，如果窝福是将你希望寄在一个会死的苏永尼身上的时候，窝福是最蠢最蠢最蠢的一个教会，你想想是不是？耶稣就不同了，24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要长久不更换，所以不更换这个字在圣经只出现过一次，是不会被人继承的，是永久的，是不能够更改的，是不能够消灭的，是不会消逝的，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又将永生的盼望放在每个信徒身里面。所以第25节就告诉你，凡靠着他进入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如果我们的靠山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告诉你 guarantee 保证了我们三样东西，我们可以进到上帝的世界里面，能够跟他沟通，能够带我们去到上帝的面前。第二，我们可以得着拯救，是拯救到底，到底的意思是永远的。第三，他不单止给我们永生，就在现在这个时候， 佢都不住为我哋祈求，成为我哋大祭司。所以我哋即管坦然无惧嘅去到主嘅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得帮助。呢个就系我哋嘅靠山。点解耶稣系我哋信心个根基？就因为佢俾我哋有永恒嘅生命。我哋再嚟睇第三个根基名，26节至28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是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了。第三个原因好简单，你的靠山是边个呢？你的靠山是不是那些软弱会死会犯罪的人呢？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当我们问信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喂，这个人信不信得过的？他信不信得过？我记得有个朋友在美国，他要 做、手术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问医生，在你的手里面医死过多少人？咁要香港呢，如果咁样问医生呢，医生即係我唔知有咩反应。个美国人呢又好脆，哇，好多谢你问呢个问题，好彩你问呢个问题，然后我冇，咁值得俾啲汤。信唔信得过？呢个人信唔信得过？我唔知你搭巴士嘅时候都会唔会呢係问一问个司机，我信唔信得过你呀？坐旅游车啊，租旅游车一定要问呢个问题啊，系信唔信得过你噶吓？信唔信得过啊？如果你系唔信得过自身难保嘅时候，我点解要信你啊？好似我今日话俾你听，我免费送条飞机票飞你去北京睇奥运，哇，梗系爽啦！搭咩飞机啊？747，边间航空公司啊？金泉之后，我做老板，同埋我做埋司机。我做埋飛機師嘅，咁你問，喂，蘇牧師，你有冇飛機駕駛執照？冇啊，我第一次試嘅咋，你嚟唔嚟啊？上嚟啦嚇，我諗你唔制啦，信唔信得過啊？信唔信得過去？你信唔信得過一個有玷污、有罪惡，佢自己都要為自己嘅罪而每日求神赦免嘅大祭司去拯救你？你信唔信得過？呢個係咪我哋嘅靠山嚟？你将你的信心摆在一个咁软弱人的身上，是不是值得呢？但你看耶稣就不同，他圣洁的，没有邪恶的，没有玷污的，圣洁是知道耶稣绝对没有罪的，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没有邪恶的，他老实的，没有玷污的，行为上没有玷污的，他远离罪人。远离罪人的意思不是说，你没有痴迹，不是，他是从罪人分别出来，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他高过诸天，升到诸天，复活了的，坐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正因为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是正的，合宜的，正的，有资格的。二十八节更加显明说，亚伦等次的祭司是软弱的人，但耶稣却是神的儿子。正因为这样，他的祭司是有果效，是有救恩，他会成全到底，是一次过的献上就成就。所以我们的信心靠山就是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你来跟从我，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给你得到安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在我们做信徒，我们头脑上知道耶稣是我们的靠山，我们知道我们的靠山，但是几时我们才知道，几时我们才觉得耶稣是靠山呢？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件事，有一次有一个飞机就来降落，发觉个车个飞机那个辘不落来，即是坏了个系统，于是个飞机就在个上空猛兜来兜去，放咗啲油，跟住一落去嘅时候着火就唔掂。咁、那个飞机师咧，于是咧就向所有乘客宣布：我哋有啲紧急嘅事， 我哋要紧急降落，因为我哋系用个机身落去，嗰、那个飞机碌唔可以落得嚟。哇！当时人哇咁叫啊，话我哋仲有三分钟，我哋要降落啦。哇！当时人好惊好惊，兜来兜去，仲有大概一两分钟嘅时候，突然间静晒，全部静晒，个个都好惊，好可能就冇噶啦吓。跟住个机师咧就宣布，话根据日内瓦嘅条例，我哋到呢个时候，请每一位有信仰嘅人向你嘅上帝祈祷。咁于是就好多人开始祈祷，因为分分钟冇可能只有一两分钟命啦。跟住咧个飞机咧就降落，安全降落。降落完咗之后咧，就有个人打去咗航空公司，我想查询一下。我系其中一个搭客。个机师个机长话咧，根据日内瓦安全协飞行协定，话喺咁嘅紧张关头嗰个时候，我就祈祷啊，我想知道系边章边节，系边度啊条例啊？航空公司话不予置评，都几有趣。哇！我谂都系啊，我哋知道耶稣系我哋靠山啦，或者系最后一分钟。个飞机降落嘅时候，我哋先至觉得耶稣靠山。今日我哋嘅靠山仍然系我嘅智慧、我嘅金钱、我嘅 muscle、我嘅力量、我嘅地位、我嘅朋友、我嘅律师、我嘅朋辈，系咪咧？你嘅靠山喺边度？你嘅靠山喺边度？不要忘记上帝曾经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因为他背叛了上帝。但愿意跟随他的人，上帝应许说，我必赐福给你。你的靠山在哪里？